胖东来19名管理被员工投票降级。金庸江湖里其实有这么一套，叫长老堂。一 1.30% 的降级。胖东来五月公布2026年首次民主评议结果。1455名管理人员被评议。1435人合格，占 98.63%。19人降级，占 1.30%。一人免职，占 0.07%。16675名员工实际参与投票，总票数 13.3 万次。数字看起来很温和， 98% 多的合格率几乎是个走过场。但这一套制度真正反常的地方不在于今年降了19个人，而在于由下面投票决定上面去留这件事本身。胖东来每年4月、10月各做一次，员工不只是被管理，还在评管理。二，金庸里的上对下清理门户。中文世界讲管理制度习惯先看金庸，可金庸里讲清理门户的桥段虽多，自下而上把上司投下去的桥段却极少。绝大多数门派的纪律链是单向的，师父惩罚徒弟，掌门处置长老，教主除掉护法，灭绝师太一掌打死纪晓芙，左冷禅一刀斩了刘正风，方正大师能裁决少林戒律，权力是从上往下流的，从来不反着走。这套规矩背后是师道二字，师徒同门本质是依附关系，你的武功是师父教的，你的位置是掌门给的，所以你只能向上效忠，不能向下问责。但金庸不是没看到这种结构的危险，他甚至专门用一整部书把上对下、下不能反过来的极端形态写到极致。《笑傲江湖》里的东方不败和日月神教。三，东方不败，焉得不败？任我行重回黑木崖那一段，金庸借任我行之口给东方不败的下场下了一句判语。东方不败待属下如此无礼，如何能令人为他尽忠效力？一干教众所以没有反叛，只是迫于淫威，不敢轻举妄动而已。东方不败轻视豪杰之事，焉得不败？注意，这话的关键不在无礼，在淫威和不敢两个词。日月神教在东方不败时代不是没有秩序，秩序紧得很。童百雄那批老兄弟见教主要三跪九叩，喊一长串肉麻的宋词，但这种秩序是单向压下来的，所有反馈通道都被堵死，所有不满只能在心里发酵，教众没法投票，没法评议，连提意见都得绕着杨莲亭走。结果呢，教主一旦露出破绽，比如被令狐冲、向问天、任我行四个人在黑木崖围住，平时三跪九叩的亲信瞬间就散了。东方不败之败不败在武功，而败在他亲手把所有自下而上的反馈机制砸光了。一个组织没有反向通道，从外面看是铁板一块，从里面看是一堆互相不敢说话的人。他们没有反叛，只是因为还没找到合适的时机。胖东来的民主评议本质上就是不让自己的组织走到东方不败那一步。四，丐帮长老堂，江湖罕见的反向通道。金庸里离民主评议最近的设定是丐帮的长老堂，帮主犯了大错，长老有权召集执法长老议事。乔峰在杏子林被诬陷时，几位长老就在执法权框架里展开盘问。事情真相大白后，乔峰被推举为帮主，又自请退位。整个流程虽然有义气和血性的成分，骨子里仍是帮众通过长老堂表达意见的雏形。这是金庸笔下少有的对上司有制度性约束的安排。也正因如此，丐帮即便几代帮主死的死，走的走，整个组织还能维持百年，上面再换，下面有结构。明教也类似，张无忌在光明顶被推为教主，靠的不是某个人指定，而是各坛口五散人四大法王在场共议，最后服众。倚天屠龙记结尾，张无忌要走，明教也是一群人聚在一起讨论谁接位，教主之位不是私产。 五，把权力反着留一次。胖东来这套民主评议放在中国零售业里有点扎眼，但放在金庸的江湖里反而能找到根。长老堂、共义利教主，即使没有降级，至少有一条让下面对上面说话的正式通道。十九人降级的数字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条通道每年开两次，打开一次不一定真要降一个人，它的作用更接近东方不败那段话的反面，让教众知道自己有反叛权之外的更温和的表达机制，让管理者记得自己脚下站着投票的人。东方不败统治日月神教十二年，靠的是把所有反馈渠道堵死，任我行回来夺位，胜在他还知道老兄弟会在关键时刻倒戈，而这个倒戈本质上就是一次没有制度化的、迟到的、暴力版本的民主评议。胖东来选择把这件事制度化、温和化、年化，每年来两次，发给员工一张选票，让降级先于反叛发生。一个组织真正的强壮，不在于他的管理者多有威信，而在于他的下层有没有合法的、不需要冒险的说不的通道。这一点，江湖也好，门派也好，企业也好，都是同一回事儿。